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12号发表在霍士新闻网站的专栏文章，名为《为何让美国更安全》，意味着在威胁出现的时候撤销签证。卢比奥说，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保护美国公民永远是首要任务，法律亦支持这一点。他说，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哪些人可以进入美国，哪些人不可以进入。国务院的领事官员每年都必须根据这些规定审查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签证申请。根据移民与国籍法，凡是支持或者拥护极端活动，或鼓动他人支持或拥护极端活动，或支持极端组织，比如哈马斯的外国人，将无资格获得美国签证。卢比奥说，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美国公众的安全。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只要有情报表明某位签证持有人可能危害美国安全、违反美国法律或其他正当理由，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行动，并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伙伴密切配合。卢比奥举例说，可能会因为签证持有人参与暴力犯罪、酒后驾驶、支持极端主义、过期滞留而撤销签证。3月中旬，川普总统根据1798年的爱国敌人法，将几百万委内瑞拉人驱逐到萨尔瓦多的一间监狱。卢比奥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文指出，上个礼拜六晚又有十几名来自 MS-13 和阿拉瓜火车爱国极端组织的罪犯抵达萨尔瓦多。卢比奥说，美国总统川普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之间的联盟已经成为我们半球安全和繁荣的典范。川普将在礼拜一在白宫会见布克尔。川普在4月12号说，他期待着和布克尔会晤，并且称赞他愿意从美国接收敌对外国人。他说，两国正在密切合作以跟随极端组织。4月11号，美国政府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存储晶片等科技产品的对等关税。中共商务部对于美国豁免部分产品的对等关税的消息回应说，这个是美国修正单边对等关税错误做法的一小步。商务部还想要美国彻底取消对等关税，但是在礼拜日，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美国高层官员对豁免部分科技产品对等关税的澄清。川普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面说，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不公平贸易和非货币关税壁垒，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责任，尤其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共产中国对我们最糟糕。川普还澄清，美国礼拜五实际上并没有宣布关税例外，因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仍然受现有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的约束，他们只是被转移到了一个不同的关税桶当中。根据川普的贴文，获得对等关税豁免的晶片和电子产品将受到国家安全关税调查，调查结果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关税。他说，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中，我们将对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进行调查，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共产中国这样的敌对贸易国所挟持。川普说，中共会在其权力范围内竭尽所能不尊重美国人民，我们不能够让他们继续好像几十年来这样在贸易问题上侵犯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的黄金时代，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刚刚批准的即将到来的减税和监管措施，将意味着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在我们国家生产产品，而 要以其他国家，特别是共产中国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他们。川普在4月12号说，他将在4月14号提供晶片关税的具体信息。美国总统川普2号宣布将对个别国家征收 11% 至 50% 不一的对等关税，以及整体一致性 10% 的入口货品关税，对各国销往美国的产品货征 10% 的关税已经在5号生效，原定9号生效的对等关税目前暂缓实施90日，在这个期间只是实施 10% 的对等关税，但对中国加征关税则是提升至 125%。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1号发布公告，更新有关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措施的最新指引，列出豁免的特定产品，包括电脑、智能手机和晶片等。美国商务部长鲁德里克13号说，美国政府4月11号宣布暂时豁免对中国入口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并非永久性措施。这些产品将在大约一个月之后被纳入单独的征税清单。鲁德里克并且透露，药品行业亦将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被纳入独立的关税机制。鲁德里克13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政论节目本周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些产品都将纳入半导体范畴，会有一种特殊的关税来确保这些产品迁回去美国。我们需要半导体，我们需要晶片，我们需要平板显示器，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在美国生产。所以总统川普所做的是，他说这些产品豁免于对等关税，但他们会被纳入半导体关税，大概会在一两个月内实施。鲁德里克在节目中说，白宫将实施一种关税模式，以鼓励半导体和制药产品将业务移回去美国。美国媒体政客13号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的话讲，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指示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半导体发动调查，预料最终可能据此设立半导体关税。川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14号说明半导体关税细节。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2号在马斯开特举行了首轮会谈，这个是自2015年协议破裂以来伊朗和美国的最高级别核谈判。双方都说这次的讨论是具建设性的，美国的目标是希望伊朗降低浓缩铀浓度，伊朗则要求解除制裁。在第一轮谈判双方释出正面信号之后，美国 Axios 的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和伊朗预计19号改到罗马展开第二轮核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13号说，谈判将继续以间接方式进行，阿曼仍然将担任调解人。贝卡伊说，会谈将只是集中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伊朗不会同美国就任何其他问题进行会谈。12号的谈判是因为川普在几个礼拜之前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进行核谈判。川普9号警告，如果在阿曼的谈判失败，与以色列合作展开军事行动绝对有可能。当被问到谈判情况的时候，川普13号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说，我认为谈判进展顺利，在谈判完成之前一切都不重要。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3号形容在阿曼这项首次试探性的接触富有成效，是好的一步。克格塞斯13号重申， 华府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方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但如果失败，美军准备好阻止伊朗拥有核弹。他说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听，尽管总统川普希望永远不必诉诸军事行动，我们已经展现出要有所成，要深入其中，要做大事的能耐。他说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这样做，但如果必须，我们会阻止伊朗拥有核弹。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4月13号遭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至少34人离世，117人受伤。这轮空袭是乌克兰多个月以来遭受的最严重针对平民的袭击，欧美多国领导人纷纷严厉谴责。这次袭击发生在西方基督教圣之主日，是复活节前夕的重要的宗教节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军节日之际发动袭击，他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面呼吁对莫斯科施加更强大的压力，并且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美国提出的全面无条件停火提议。他亦敦促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乌克兰，以更加理解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的入侵所遭受的破坏。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海洛格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这次袭击令人无法接受，突破了基本人性底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说，这次袭击骇人听闻，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这个是野蛮行为，德国总理索尔茨谴责这个是一场野蛮攻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痛斥俄军的行为懦弱并且可耻，违背了任何真正追求和平的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发文呼吁采取有力措施迫使莫斯科停火，英国首相施纪贤亦敦促普京立即无条件地接受停火。美国总统川普12号在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的时候向随行记者说，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停火谈判目前进展尚可，但关键时刻已到，双方必须拿出具体成果，否则必须收手。这番话紧接住美国高层特使威特科夫于11号飞抵俄罗斯，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谈之后发表。克里姆林宫4月13号说，尽管同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接触进展非常顺利，但由于前总统拜登在其任内对两国关系造成的损害，期望立即取得外交成果仲为时过早。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